由皇帝和炎帝开创的炎黄部落联盟，经过了几代的发展，北到幽灵，南到五岭，西到沙漠，东到大海，能影响到的地域越来越大。可是以氏族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已经不那么牢固了。以前人们无论干什么，都以一个大家族为单位一起行动，现在不同姓氏的小家庭相互杂居的现象多了，他们共同服从一个首领管理，建立起严格的管理机构，建立一个国家，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权，已经成为人们共同的要求。可在这个时候，中原大地上接连几十天的大雨，河水暴涨，最后冲出河床，漫上河岸，一场空前的水灾发生了。漫天的洪水就像脱缰的野马，一泻千里，不可阻挡。
大水呀！快跑啊！救命啊！
房屋被冲垮了，庄稼被淹没了，成群的牛羊被卷走了，人类也没能逃脱这场天灾，葬身洪水之中的不知有多少。当时的最高首领是大名鼎鼎的尧，人们叫他尧帝。仁慈的尧帝见到人民受难，十分难过。尧帝命令夏后氏部落的首领鲧去负责治水。鲧采用挖土筑堤的办法，想堵住洪水，可是这边堵住了，那边又冲垮了。整整干了九年，洪水丝毫没有减退，饿死的人更多了。这时候尧帝因为年老，把首领的位子让给了舜。舜因为鲧劳民伤财，一气之下把他流放到了羽山，后来鲧就死在了那里。鲧有一个儿子叫禹，是个很有志气的青年，他继承父亲成了夏后氏部落的首领，人们都叫他夏禹。这一天，舜帝把各部落的首领聚在一起，商量治水的办法。夏禹首先说出了自己的意见：
我父亲过去只知道去堵去挡，可这么大的洪水怎么挡得住呢？结果水越堵越大，没被淹的地方也给淹了。我看咱们应该改改办法。
你有什么好主意说说看。
我想可以用疏导的办法，把原来的河道挖宽，再多挖些小沟渠，把大片的水引到沟里，让它一直流到大海里去。
对，
这个办法不错。可以试试。
你说过去就没人想到这么办呢？
要是没有我父亲的失败，我也想不到啊。还有，现在各地各部的人只想自己不顾他人，只把水赶出自己的地界，可不管这水又流到别处去了。我看应该有统一的指挥，有完整的计划，在一起动手，让洪水向东流。
好啊，这样太好了。尧帝在位的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根治洪水灾害，解救受苦受难的百姓，可是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。大家看谁能担当这个重任，我就请他主持治水。
这个人还用再找吗？不就是站在您身边的夏禹吗？
对，老子没完成，儿子接着干。
好。
这正跟我想的一样。夏雨啊，我知道你是个有胆量有心胸的男子汉，大家都说你一向敏捷勤俭，仁爱可亲，行为端正，说话也算数。从现在起你就把治水的事管起来吧，有什么事你就拿主意吧。
可是我太年轻了，比我有本事的人多着呢，千万不要因为我误了治水的大事。
哎，这是各位首领共同做出的决定，你就不要推辞了，我们大家都支持你。
好吧，我向舜帝和各位首领发誓，不制服洪水，我就不回来见你们。我也向父亲在天之灵发誓，我要把您没完成的事业接替下去，完成好，让您那颗负旧的心得到安宁。
年轻的夏禹告别了舜帝和众首领，毅然地踏上了治理洪水的征途。他亲自走遍了水灾严重地区，实地考察。在实践中，他还发明了原始的测量工具准绳和规矩。他整天和大家一起泡在泥水里，从早晨干到深夜。人们和夏禹亲如兄弟，谁也不再叫他首领，而是称兄道弟了。有一天，一个刚探亲回来的人对他说，
弟兄，你都快30了，涂山氏的女儿苦苦等了你那么多年，你怎么还不和她成亲呢？
哎呀，多亏你提醒我，不然还不知把人家拖到哪年哪月呢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破例请了假回家成亲去了。新婚之夜，妻子满心欢喜，想把几年来的心里话都说给夏禹听，谁知没说上几句，丈夫已经呼呼入睡了。他实在太累了，月光下妻子满面泪痕，望着睡熟的夏禹，心疼得喃喃自语，
整天泡在泥水里，连汗毛都脱没了，脚上的指甲也给泡掉了，睡了也不知道把衣服盖上。哎呀，这哪里是衣服啊，简直是破麻片，到处是窟窿，你整天就是陪着他日晒雨淋的吗？
他再也不能入睡，就用古针穿上麻绳，为夏禹补好了衣服。夏禹一觉醒来，望着守候在身边的妻子，真有点不好意思。
哎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什么时候睡的都不知道。哎，真想和你多说点话，可是……
可是什么？
可是……说真的，咱俩刚结完婚，我也想和你一起过一段舒心日子，可是一想到洪水还在到处作害，一想到咱肩上这副担子，哎，我就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
怎么，你难道还想
在外边治水？哎，冬天冒着寒风，夏天顶着太阳，吃的是最粗的食物，穿的是像渔网一样的破衣裳，夜里经常露宿在野外，流血流汗受苦还是小事，最让人难过的是想起那些在山上摔死，在水里淹死的伙伴。死在山上的 刨个坑就算埋了，水里淹死的就算水葬了。而活着的人尽管心情沉痛，还得马上又去干活。
快别说了，你们受的苦我全知道，你的心思我也全懂了。去吧，去治水吧，家里有我，你一点也不要牵挂，我等着你成功的消息。
就这样，婚后第四天，夏雨就告别了心爱的妻子。妻子目送着他渐渐远去，不停地祝愿着，
愿老天保佑他一路平安，早日成功。
夏雨回到治水工地，继续带领大家修整河道，挖沟排水，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。有一次，他带人修渠，正路过自己的家门，他早就听说妻子怀孕了，真想进去看看她。可是马上想到自己带着治水的队伍，怎么能够为了自己小家的事丢下大家不管呢？只好在心里默默地对妻子说：
唉，真对不起你，别怨我，为了治水我实在是离不开呀。
又过了两年，治水的人们在转移的途中再次来到夏雨的家乡。夏雨见妻子抱着一个小男孩正站在家门口，妻子见了他，对孩子说了句什么，孩子老远地喊着爹爹。夏雨心头一热，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儿子。然而他狠了狠心，向妻子挥了挥手，表示已经看到他们了，可是没有停住脚步。这一去又是好几年。夏雨第三次路过自己家乡的时候，伙伴们就劝他：
义兄，这回你怎么也该回家看看了，看看老婆，亲亲孩子。
好吧，你们先走，我回去一会儿再赶上你们。
哎，义兄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呀！
义兄，你别回来呀，快回去看看。
不，我现在还不能去做儿女情长的事，那会分散我治水的精力。家我肯定是要回去的，不过是要等到制服洪水的那一天。
义兄，算这次你已经是三过家门而不入了啊。
哎，是啊，跟这样大公无私的人在一块儿，我们自己受的那点苦算的什么呀？
是啊，哎，夏雨呀，将来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呐。
真是。
十三个年头过去了，罪孽深重的洪水终于按照人们的指挥乖乖地流入了大海，陆地恢复了本来的面目，百姓们又忙着开荒种地，饲养牲畜，过起了安居乐业的生活。这时候舜帝已经老了，他按照大家的意愿让夏禹做自己的继承人，夏禹从此成为炎黄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。人们崇敬他，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，都叫他大禹，伟大的禹。大禹在治水的年代里走遍了南北各地，对各部族的联合有了新的想法。他当了首领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测量土地。他把太章和树害找了来，让他们两个负责做这件事，并对他们说：
你们知道，洪水的灾难把人心连在一起了，治水的成功也让大家团结得更紧了。看来只有把各地的人都联合起来，事事有人管，上上下下一条心，才有力量战胜大灾害。你们两个多带些人，把土地测量一下，画成图交给我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测量是为了画土分疆，便于管理，对吧？
测量是为了把分散的地区结合为统一的整体吧。
把你们俩说的加起来，就和我的想法差不多了。
哦，
这次治水成功，还不是靠大家拧成了一股绳，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吗？早先那种各干各的，不管别人的做法，是治不好这么大的洪水的。
对，
所以我想把各地的人都联合起来，遇到事情一起动手，就不怕天灾人祸了。
正是这样。
哎，好，就是，既是这样功德无量的事，我们一定会尽力做好的，请放心吧。
对，
是，
我们一定会做好。
我看这事儿就交给我们吧，您尽管放心。
对，
尽管放心。
放心吧。
不久，测量的结果出来了，大禹根据各地的土质和物产，把已经知道的地方分成了9个州，派出能干的人去管理，而所有的州官又要听从大禹的命令。
你们每个州都贡献出些铜来，运到荆山。
这是做什么用啊？
我要用这些铜铸成9个鼎。
9个鼎？
每个鼎代表一个州。
哦，
九鼎就是9州。
哦，
就是咱们整个的天下。
哦，
明白了，明白。
好，
哎，咱们赶快回去准备啊，
准备
凑些铜，咱们赶快运到荆山啊。
九鼎铸成的那天，大禹亲自来到荆山，仔细查看了每个鼎的正面和背面。
您看看这个。
好。这是冀州。
对。
您请。
这个是兖州。
对，
是。
这是青州。
对。
徐州、扬州、荆州啊，豫州，凉州、雍州，
对，
背面这是，这是虎，象，
对，
象，
熊，
对，
蛇。鹰
、
好厉害呀。
这些动物啊，是每个州的崇拜物。他们都是选的那个最厉害的动物。
好。很好。弟兄们，伙伴们，我们已经制服了洪水，打了一场大胜仗，在这9州的土地上，我们这些皇帝的子孙要千秋万代的生息下去，我们永远是这块黄土地的主人。
大禹，
正是从大禹这时候起，在中原大地上 出现了国家的雏形，有了各级权力机构，发展缓慢的原始社会开始向文明社会过渡。大禹作为最高的统治者，实际上是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创始人和第一代国王。千百年来，勇于和大自然搏斗、公而忘私、勤劳勇敢的大禹精神一直被人们传颂着，化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
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大禹治水》，剧中人物有米铁曾、王岭、张彤、蓝法庆、丛林、李元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仪、苏健，录音合成宋鹤仙，责编陈冰、淳朴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